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1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授予15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习近平向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致贺信。
新闻聚焦，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并举行2场全体会议和多场平行分组会议。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直接介入俄乌冲突意味着与俄开战，俄罗斯将根据面临的威胁做出适当的决定。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3号签署了第30号、第31号、第32号、第33号主席令。第3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号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9月21号起施行。第32号主席令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的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一、授予王永志、王振义、李振声、黄宗德共和国勋章。二、授予迪尔玛·罗塞福，女，巴西，友谊勋章。三、授予王小模、赵忠贤，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塔吉克族，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田华，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许振超，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张晋帆、黄大年，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陆生梅，女，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张卓元，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张谢林，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本台消息，9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人民对安全稳定的期盼，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不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为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不懈努力。希望本届论坛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为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共筑和平，共享未来，当天在北京开幕。
本台消息，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模式创新研讨11号至13号在国防大学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抓住指挥员培养这个重中之重，全面建强院校育人主渠道，为强军兴军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张又侠指出，要聚焦打仗，规正教学指向，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向提升联合素养突破，向厚实专业功底用劲儿，努力锻造打赢现代战争能力。要紧盯治校创新教学模式，整合用好各方面力量资源，多措并举，激发学员学习动力， 加大实战化实践性教学，把作战指挥教学引向深入。张又侠强调，要扭住关键，加快教学转型，立足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找准定位，着眼教用一致，更新教学内容，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搞好教学条件保障，推动院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凝聚合力，狠抓工作落实，压实各级各部门抓教责任，完善军事教育政策制度，持续纯正办学风气，不断开创院校教育新局面。军委机关有关部门、相关军兵种、武警部队领导和全军院校院校长参加，全军院校和相关训练基地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同步跟学跟研。
本台消息，9月13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扎克瑟雷科夫、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在会见扎克瑟雷科夫时，张又侠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要加强各层级交往，提升人员培训、联演联训等领域合作质效，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为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共享繁荣的中哈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扎克瑟雷科夫说，哈方愿同中方加强联合演习、国际维和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会见潘文江时，张又侠说，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前不久就深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战略部署，两军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两军应按照两党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弘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相互理解信任，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潘文江说，越方将中国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同中方携手努力，打造两军交流合作新亮点，谱写越中传统友谊新篇章。
本台消息，9月13号，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缅甸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丁昂山、南非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萨希尔。在会见丁昂山时，何伟东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缅双边合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中方愿同缅方乘势而上，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维护中缅边境安全稳定，不断提升两军关系水平。丁昂山说，缅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利用缅领土从事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将继续致力于维护缅中边境和平稳定。在会见莫采卡时，何伟东说，习近平主席同拉玛福萨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南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擘画了中南合作的新蓝图，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两军合作走深走实，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采卡表示，南非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不断深化双方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打造更加紧密的两国两军关系。在会见萨希尔时，何伟东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中巴关系，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我们愿与巴方进一步强化高水平战略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协作，共同维护两国战略利益与地区和平稳定。萨希尔说，巴方愿同中方携手应对变乱交织世界带来的挑战，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确保巴中经济走廊安全，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3号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占沙盟、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别克博洛托夫、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喀麦隆国防部长阿索莫。董军对大家来华出席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 他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严峻，我们各方有责任加强密切配合，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共同努力，公正发声，相互支持，维护世界安全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同心协力，以元首共识为引领，厚植友好交往基础，持续深化战略互信，积极践行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加强安全战略对接，共同深化防务磋商，提升交流合作质效，打造军事合作关系新的增长极。会见中，各方祝贺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表示愿同中方一道，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持续深化防务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军事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本台消息，9月13号，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作主旨发言。董军指出，身处百年变局，我们应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共谋和睦相处的长久之道。在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大家要以责任共担，以共同发展，以团结互助，共促安全，探索走出基于最大公约数而非小团体利益的新型安全之路。面对动荡纷争，应坚定政治解决的信心，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树立标本兼治的理念，共聚促和维稳的正向力量，共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坚定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并肩，构建新型安全伙伴关系，推进务实开放军事合作，提升新兴领域安全治理水平，共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共筑和平，共享未来，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及专家学者和各国观察员等1800余名嘉宾出席。
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举行两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军队及防务部门领导人、智库负责人以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安全防务领域热点议题进行交流研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朱东阳、李山、高雨晨发来的报道。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现在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九月的北京秋风送爽，天高云淡，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厅内灯光璀璨。正在举行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来自越南、新加坡、巴基斯坦、斐济、俄罗斯和马来西亚等六个国家的军队及防务部门领导人依次走上讲台，围绕安全合作与亚太繁荣稳定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在发言中，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他和北京香山论坛的不解之缘。
这是我第十次访问中国，也是第六次在香山论坛发言，每一次都很高兴看到香山论坛的蓬勃发展。我在此祝愿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如何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和根本利益，并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秩序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道时代课题。在昨天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六位嘉宾聚焦多极化与国际秩序走向，发表不同看法。喀麦隆总统府国防事务部长级代表贝蒂·阿索莫在发言中呼吁，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大家有各自合理的诉求，并且应该思考构建更加公正的体系。为了能够带来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关系新伦理， 我们呼吁建立更加坦诚、团结与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利益。
会议间隙，与会代表和中外学者聚在一起寒暄交流，现场气氛融洽友好。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斯里兰卡前海军司令贾亚纳特科农巴哥，两人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吴世存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北京香山论坛这一平台，他们才能聚在一起坦诚沟通，这也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它是给所有的国家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你说斐济的国防部长、越南的国防部长要到慕安会，在全体大会上面，你和德国的国防部长用同样的时间发表演讲，可能吗？话筒都不可能给你。但是在北京我们做到的，你看今天我们的国防部长讲了以后，所有的国防部长他基本上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机会，你们所有的地区问题都可以在这谈。
在北京香山论坛上见到中国的老朋友斯里兰卡前海军司令贾亚纳特科隆巴哥也十分兴奋，他告诉记者，在和中国老朋友以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和交流中，他听到了很多对和平的期望和建议。
我们都需要和平，所以我们必须谈谈。我认为我们需要仔细分析这次讨论的结果，并寻求有意义的冲突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优先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向冲突提供武器。
昨天下午，八场分组会议同步进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维护东北亚安全稳定、中东和平愿景、新兴技术向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告诉记者，这些议题覆盖面广泛，既有全球性话题，也关注亚太安全、欧洲安全等地区性热点，同时还深入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合作性和前瞻性。
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不单是一个传统的安全问题，我们还要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我们要统筹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种安全。我们今天要获得真的安全，必须要开展合作。如果是阵营化、集团化、对抗化，也不可能有真正安全。所以你看，我们所有这些理念，我认为是中国给全世界提供的一个公共安全产品。当然，北京香山论坛也是一个公共安全产品。
记者孙重峰、段新义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梅山舰和秀山舰组成的编队正式起航，前往俄罗斯执行中俄海警2024年联演联巡任务。任务期间，中俄海警将围绕打击海上安全威胁、海上搜救等课题组织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中俄海警舰艇编队将开展北太平洋联合巡逻。此次中俄联演联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无关，旨在巩固深化两国海上执法力量友好务实合作，建立完善中俄海上执法力量联合巡逻的组织和协同机制，增强共同应对各种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近日在喀拉昆仑高原举行车载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考核。中国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维和医疗分队向南苏丹海克斯蒂学校捐赠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开展实战化后装保障比武竞赛，请听报道。
射手注意，
注意！
接到上级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反坦克导弹分队迅速前出，占领有利地形。根据侦察要素回传的战场信息，分队官兵第一时间锁定模拟敌目标位置，做好战斗准备。
发射前准备完毕，
发射，
发射。
随着一声巨响，火光迸发，官兵们发射的反坦克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首轮射击后，考核组又给出不同类型的打击目标，官兵们迅速更换弹种并修正射击诸元，进行下一轮射击。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王成龙：
针对高原高寒缺氧环境， 对我们的要求更高，标准更严。作为导弹操纵手，在今后的训练中，我要更加刻苦训练，增强个人本领，为连队做出自己的贡献。
据了解，在这次考核过程中，官兵们克服了高寒缺氧等困难，充分考虑了风速和风向变化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有效检验提升了部队在高原条件下的精确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王宗琴：
此次射击中，考核组设置了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的目标，需要在短时间内利用不同弹种进行射击，有效考验了我们的专业能力。
特约记者奥翔、梁家伟报道。
中国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向南苏丹海克斯蒂学校捐赠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在南苏丹瓦乌市海克斯蒂学校，中国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和医疗分队官兵向学校捐赠了7600多件教学用品、文体器材和医疗物资，并表演了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节目。学校师生也采用合唱当地歌曲的方式欢迎中国维和官兵的到来。南苏丹西加扎勒河州教育部主任祖玛：
今天我很高兴在西加扎勒河州的维和军人来到这所学校进行物资捐赠，他们经常和我们教育部合作进行了多次活动，学校的孩子们都很开心，感谢你们的援助，祝福中国军人永远健康。
中国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杜林杰介绍说，自他们部署至维和任务区以来，积极参与各类维和行动，先后完成补给线道路修复、机场设施修缮等任务，还接诊患者1000多人次，捐赠文体用品和医疗物资10000多件，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誉。
作为中国维和军人，我们在遂行各类维和任务中，看到当地群众为我们竖起的一个个大拇指，我深切感受到中国蓝盔不仅是守卫安宁的和平使者，更是加深中非关系的友谊桥梁。
特约记者王军杰、王浩宇、邓元涛报道。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开展实战化后装保障比武竞赛。
3、2、1，走！
在野战急救比武的现场，参赛的卫勤官兵首先需要完成一系列战斗体能课目，而后才能进入模拟敌炮火封锁区。进入封锁区后，他们一边做好自身隐蔽，一边将模拟伤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后进行心肺复苏、止血包扎、静脉输液等救护措施。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杨欢说，这种紧贴实战、硝烟味浓的比武，不仅考验参赛队员的救治能力，更考验他们的战场应变能力。
在这次比武竞赛中，我作为唯一一名参赛的女卫生员与男兵同台竞技，感觉自己在战斗体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的这次后装保障比武，还设置了驾驶技能、野战炊事技能等竞赛科目。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张强介绍，这次比武突破了以往单兵单科目单环节的比武模式，转向小组协同、单兵配合、多科目融合，让后勤保障力量更加适应未来战场需要，有效提升了后勤综合保障能力。
这次比武全程融入实战化背景，突出战时后装保障重点，全面检验了各级后装训练的真实水平，切实找准了当前后装训练的薄弱环节，为下一步开展实战化针对性训练打下坚实基础。
特约记者刘海龙、王岩、李传龙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牛中伟、王志岭报道。武警部队巅峰2024特战比武9月11号在江苏南京拉开战幕，来自武警部队的400多名特战精英在为期5天时间里同台竞技，激烈角逐。据了解，巅峰特战比武是武警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重要品牌之一，对牵引提升特战部分队核心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每一名参赛队员都是从千锤百炼中脱颖而出的钢铁精英，尖刀利刃，他们将通过4个类别、9个科目展开体能、技能与战术的对决。
记者王新宇、张淮北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火力分队在西北大漠举行多科目实弹射击综合演练，这次演练融合指挥、侦察、气象等作战模块， 采取常规射击、超距离射击等方式对多个模拟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的综合打击能力。
记者袁建海、张祥龙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分队政治干部和兼职骨干作战政治工作训练考核。这次考核区分理论测试、实操考核、情况处置三个环节，围绕战时心理防护组织、战场宣传鼓动组织与实施等十个科目，重点检验作战政治工作训练质效，推动作战政治工作训练向实战聚焦。
记者顾伟伟报道，武警第一机动总队训练基地近日组织80多名校尉警官开展新预任基层主官培训。这次培训围绕党组织建设、战备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工作展开，设置了专题辅导、法规研讨、实操训练等环节，助推基层部队抓规范、打基础、提标准、上质量。
记者何斌报道，9月12号，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武部组织即将入伍的新兵参观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用红色资源润兵心、养兵魂，坚定新兵参军报国信念，当好红色传人。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就近期英美等国高层炒作乌克兰将能够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2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这不是有关是否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这是北约国家是否决定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如果西方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意味着上述国家与俄罗斯交战，俄罗斯将根据面临的威胁做出适当的决定。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俄罗斯海军继续开展大洋2024战略演习，俄海军在波罗的海水域和北极地区进行了实弹演练。当天，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小型导弹舰艇使用口径导弹对演习目标进行了打击，海军航空兵出动苏-24和苏-30战机为海上力量提供火力支持，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据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重型坦克拖车及相关设备，价值为 1.646 亿美元。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激战。快速支援部队当天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法希尔市发动进攻，与驻守此地的苏丹武装部队以及与其结盟的当地地方武装发生交火，战斗持续数小时。当地地方武装随后发表声明称，快速支援部队当天的攻势是近期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9月12号，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俄罗斯的两架图-142反潜巡逻机在日本周边进行了长距离飞行，航迹几乎围绕日本飞了一周。在此期间，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进行了紧急起飞。日方表示，俄军军机没有进入日本领空。报道称，这是五年以来俄罗斯军机再次绕飞日本列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